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你挪去。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已经读完第一章，第一章大家都知道，乃是整本启示录的序。因为从第一章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约翰呢就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这个约翰的七封书信和保罗的七封书信不同，都是写给教会，而且都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保罗写的时候，那个是教会正常的时候，那约翰写的七封书信呢，是教会反常的时候。所以圣灵就借着约翰就写了七封书信给以弗所、施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腓拉铁菲、老底家七个教会。那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七封书信在这个秒在那个切入正题以前，那么约翰呢就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所有在书信题材里面没有的，那么这是启示录特别的地方，那就是约翰告诉我们他当初怎么会写这七封书信，他告诉我们怎样被充军到巴摩海岛，到了主日的他怎样的怀念他所服侍的小亚细亚的教会。那么当然在二章三章里面所形容那个教会里面的光景荒凉的情形，当然叫他忧伤。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背后有一个声音像吹号一样，就告诉他说，你所看见的你要写在书上，然后给七个教会。等到约翰转过身来的时候，结果他就看见了荣耀的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当时给我们看见升天的主，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么这是约翰所看见的。他以为说七个教会都荒凉，但他看见原来每一个教会在地上都在天上都是一座的灯台，而且是纯金的灯台，这叫他完全的意外，非常非常的意外。然后呢，我们就从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圣灵怎样的把那基督荣耀的意象向约翰打开。那么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他怎么写这七封信，就是说在写这七封信以前，约翰事实上他已经看见了一个主要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支配了所有启示录的许许多多的意象，启示录里面还有好多的意象，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而且他来到了圣所，他呢乃是像祭司一样，那么在灯台中间做修剪的工作，做审判的工作，做观察的工作，也做保护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它。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呢，就开始写这七封的书信。不过注意这七封的书信的写法呢，和保罗的书信和其他的书有一点的不同。那我们都知道保罗的书信写的时候，当然保罗的话就是圣灵的话，也就是神自己的话，神所启示的。不过呢，当你读到第二章第三章，你发现这七封的书信呢，事实上呢是升天的主在天上说的发生的，然后呢是约翰在地上，在巴摩海的，也许在巴摩海的，然后呢他用手在那里写，所以约翰一面听一面写。 所以事实上呢，你读二章三章这里的话，不光是约翰的书信，那更重要是主耶稣自己直接所说的话。所以这里的话像什么？像四福音里面的话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事实上是主所说的话，当然马太福音是神的话，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去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它60%或者是3%都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所以如果你把那些话用红的墨水把它印出来的话，那么你就知道马太福音3%都是红的。那么同样的，到了启示录，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是2章3章，那应该全部都是红的，这里通通是红的，因为是主自己所说的话。所以让我们，那么这个不同在哪里？这和四福音不同在哪里呢？四福音乃是我们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所说的话，那么启示录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他对教会直接所说的话。但是很可惜，很许多人就忽略了这一段的话。那么你看，这一次是主亲自对他的教会说话，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个7个教会，这里面这个7封书信呢，就变成整个启示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讲了预言的时候一定要从这里讲起，现在不是从罗马帝国讲，也不是从希腊帝国讲，也不是从波斯帝国，也不是从巴比伦帝国，这是使徒行，这是旧约的旧约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但以理，他看见异象他就惊慌，然后呢有天使扶着他按着他的手，因为他就好像死了的人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那么同样的，你看见约翰也经过同样的，也经过同样，尤其我们说过同样的一个意象，约翰但以理看见我们主升天，他觉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所以叫他惊慌。那么同样的，约翰看见了升天的主行走在教会中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么你看见说那个天使怎样叫但以理重新得力，我们的主亲自也叫约翰能够重新得力。所以你如果看见比较但以理书跟启示录，你会发现呢，这里的题材，这里的那个描写几乎是同样的一个笔法的描写。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讲了预言的时候，在但以理书注意的是外面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兴起来，一个国衰亡，一个帝国兴起，一个帝国衰亡，巴比伦兴起，然后呢，波斯大帝国兴起，结果巴比伦就衰亡。所以你看见这个许多国家的兴亡交替，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证明说是我们的神在那里移动整个世界的政治板块，它震动万物。那么当然和什么发生关系？和弥赛亚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是但以理书，但到了启示录不是。所以但以理书说这是4只兽就代表4个王，那这里不是，这里说7个金灯台乃是7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整个的注意力不一样了。启示录，如果我们对启示录有真实的认识的话，它的出发点不是世界局势，它的出发点是教会的光景。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外面的，一直注意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不错，主回来日子实在是近了，但是我们的眼睛更要注意教会今天的光景是怎样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在纽约聚集是件小的事情，不，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些在台北，或者那些在圣保罗，或者那些在别的地方聚集的人是件小事，不，因为教会的光景你看见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我们要知道讲到启示录，当然讲了7个印，那么等等有7个好，有7个坏， 那么等到七个印发生的时候，你看有四匹马等等等等，然后七个号，然后七个碗。那么这个可以说启示录里面给，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宇宙，你可以看见万物，还有我们的大环境，这个齿轮就开始转动了。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这个七个印以前，四匹马以前，那么七个号以前，还有七个碗以前，圣灵要给我们看见七个教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眼睛一直注意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碗，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七个印是什么意思，七个号什么意思，七个碗什么意思，除非他们看清楚了七个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教会乃是关心神永远之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启示录有一个很中心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是给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升天了，教会就诞生了，然后有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呢有士美拿的教会，然后有别加摩的教会，有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有全地的众教会。那么当这些教会诞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和整个世界的前途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要讲预言，要讲到我们的主回来，一定要从七个教会讲起。你把七个教会拿走，你把七个教会挪开，就不会明白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歪。因为我们说过，这里面有一个很，我们的圣灵借着启示录要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启示。那我们说过，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七嘛，七。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有69个七，还有一个七呢是留到启示录的。所以你现在把但以理69个七跟启示录的最后的一个七加在一起，那就是圣经里所说的70个七。那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个七呢，我们说过，在启示录里面一再的这个数字重复，再重复，再重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七在启示录出现的数字数次的次数，比在圣经其他65卷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灵何等的让我们注意到七这个数字。那么我们已经说过，我今天稍微点一下就是了。所以整个启示录的结构乃是七连环的结构，你记得吗？那么第一个连环就是七个教会，第二个连环就是七个印，然后后面一直下去，一直到最后宇宙最后的七景出现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一共有几个？有七个连环。不过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后面的六个连环是重叠，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接一个。比方说这个七个印，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然后你揭开的时候，你看见里面有七个印象。所以像这样的，你就看得很，这个一个连环再加上一个连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整个启示录是七个连环，但第一个连环是独立的，然后后面的六个连环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一直连到最后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结构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有一个目的，圣灵给我们看见他心中有一个目的。为什么教会诞生？你知道神对于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期待，有一个很大的期望。那么所以七个教会就在最前面，这是第一个连环。等到七个教会这个连环讲清楚了以后，那么就可以说就为启示录那个整个的背景就已经奠定了基础。现在你知道，等于好像画一幅画一样，那个背景已经画好了。那现在呢，圣灵就可以继续的来启示其他的六个连环。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注意，你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七个教会乃是七个灯台，教会不过是灯台，教会不是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整本的启示，那么谁是灯呢？羔羊才是灯，神乃是光， 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今天的使命乃是叫人能看见基督的光，所以这是灯台的使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在地上一个教会，在天上就是一个灯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教会不只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在地上是有一个使命的。所以什么时候他失去他的功用，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神就把他挪走了。所以这个灯台主要是为着神做见证，为着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在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弟兄姊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看见哪里有教会，哪里就应该是一座的灯台。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神对于教会的使命。那么今天呢，神主耶稣乃是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行走在教会的中间。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是向主直接负责的。弟兄姊妹，教会是件太严肃的事，你千万不要想到说，当你在一起聚会150个人，教会只指着150个人，你也千万不要以为说300个人就这300人，不是。你看见教会乃是一座的灯台，是直接向主负责的。所以如果这个灯台不尽职的话，你看见这个祭司拿着金的剪刀一定要修剪，有的时候也许没有油了。那圣经里面当然我们虽有油，乃是因为被圣灵充满的缘故。所以如果没有油了，也许要加一点的油，也许灯芯需要冒烟了，所以需要修剪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关心教会的见证。所以他行走在7个金灯台中间，他行走在教会的中间。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够大意。今天教会的上面没有总会，教会的元首乃是基督，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是直接向元首负责的。那么这一位元首是已经升天了，是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